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了一个很特别的朋友Sue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的题目是一生在神手中。Sue 你好。
你好冯姐。
是 Sue 的一生非常丰富，他也是已经可以拿老人卡的年龄，或者我们说爱心卡。所以素你就把你的生命故事讲给我们听。
好的，我从小呢就是一直都过得很顺利，尤其是我的妈妈很慈爱，更是非常亲近，她爱我们呢可是又不宠我们。我爸爸是一个基督徒，虽然妈妈没有信主，但是受爸爸的影响，他们从小呢就培养我们独立负责的一个品格，常常提醒我们呢爱人如己，施比受更有福。到后来呢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神的话语跟真理。我在台湾呢完成了大学，又去美国念了两年的牙科齿模的技术。工作了一年之后呢我就结婚了。婚后生了大女儿之后自己在家带孩子。此时呢我的婚姻也发生了问题。前夫呢是一个富家子弟，虽然受了高等教育，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外面或者是在家族的企业里面工作。他选择呢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呢投资很多的生意，损失也是很惨重，挫折连连。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对婚姻的认知不清呢，也不明白婚姻是需要学习，没有去顺服他，鼓励他，只是自私的想与他分开，完全没有为孩子着想。结婚六年以后，我们真的是办理了离婚手续，殊不知夫妻离婚分开对孩子的整个生命会产生很巨大的影响。
是素在这里提到他们结婚六年，是素就是这个妻子主动提出来要跟先生离婚。他讲的理由是因为先生在外面做投资，其实有家族企业啊，或者他原来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是可以找一份正当稳定的工作。可是这个男人他的选择是他要去投资，结果损失惨重，挫折连连。这个就让妻子让素很没有安全感，也觉得我跟着这样的男人，我这一辈子一定会是惊涛骇浪，我要离婚，这个婚就这样离成了。那我真的要说哈，听众朋友，今天很多人是为了钱，为了说我们对财务的理念不一致，我都觉得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所以我们这方面的价值观观念做法不同，所以我们要离婚。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离婚的理由，这些都不足以构成需要离婚的一个情况。但是素在当年他不明白这样的真理，也没有人在旁边提醒他，他就这样理直气壮，然后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很正确很好的决定，婚就这样离了。对，我想素的故事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借鉴。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上帝并没有撇弃他，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听。但是在刚刚他提到这个离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做一个注解，并不代表这样的理由是应该离婚或者需要离婚或者可以离婚的。那我们来听素跟我们说后来呢，离婚以后。
后来离婚以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呢回到台湾来工作，可是自己又无法又工作又照顾孩子，也无力真的照顾孩子。过了两年呢，就把两个孩子交给前夫呢，他们搬回美国，两个宝贝孩子呢离开了我的身边。内心呢我真的很思念孩子，所以就患了抑郁症，完全失眠了，精神不济，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工作，换了许多环境也没有办法改变。最后呢只好就求助于精神科的治疗。但很奇妙的是呢，我心中有一股力量真的告诉自己不能够依靠药物，要去重新改变生命，谦卑放下骄傲， 用饶恕呢与前夫相处。两年后他已经再婚重组了家庭，我决定自己持守单身了，不会再婚，并与前夫商量孩子可以寒暑假期间与我住在一起。孩子就一路乖巧的长大，直到孩子大学毕业，我也换到了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薪资较为优渥，生活的条件才渐渐改变。我在孩子长大以后呢，向他们道歉，因为大人的自私造成了他们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女儿在交友找寻配偶的时候是非常的谨慎理性，到现在还单身。儿子已经结婚了13年，拥有了两个女儿。2013年我很幸运的参加了学员，并且在同年受洗。我认真的学习圣经中神的话语，因为姐妹和组长们都坚持神的真理，帮助我可以将神所赐的美好信息和教导努力实践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而且在2017、18跟19连续三年年底的组员聚会，我都抽到了同样的经文，神说他要赐给我新的心和灵，要我去牧养他的小羊。所以在2020因为疫情的关系，实体小组就改成线上，网络组员人数倍增，组长鼓励我可以从副组长成为组长来带小组，我毫不犹豫的就欣然接受了。通过许多的课程和服事，还有许多姐妹们美好的生命见证，她们放弃外在优渥的工作，辞职回家亲自带孩子。我在面对自己的过去，因为不明白真理所做的错误决定，对孩子有非常多亏欠。即使离婚后，我也付出了许多的爱想要弥补他们，仍然是远远不够。所以我跟主求使用我去传扬家庭的真理，能够帮助更多人。我也在学习中放下了骄傲，更多的谦卑顺服，耐心的去陪有需要的姐妹们。在小组里面有太多的婚姻的问题，虽然我们用神的话语陪伴，但还是相信凡事都由神来掌权。曾经陪伴一位姐妹离婚多年，因前夫已再婚无法复合，鼓励她守素安藏，选择饶恕，用母亲的生命影响孩子认识主，用真理陪伴孩子成长，并鼓励她的孩子和父亲保持和睦的关系，全心信靠主，并知道主才是最爱她的阿爸天父。另外有一位很年轻的姐妹，从小随父母信主，在疫情时参加线上小组，分享她小时候因为原生家庭父母忙碌于工作，缺少陪伴，总觉得心中有空缺，婚后与公婆家在价值观上很不同，所以相处的不是很融洽。姐妹们都用同理心陪伴她和鼓励她，她慢慢的学习了神的真理话语，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愿意改变自己，放下骄傲，谦卑顺服，来支取神的爱，用包容接纳化解过去一切的隔阂，与父母公婆的关系开始越来越稳定。他也开始用主给他的爱去影响周边的人，常与学校的妈妈接触，诉说神的爱和奇妙作为。看到这一切，我更加相信神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独特的计划、安排和时间，我们只要信神和努力遵循就对了。
是，我听到素的见证是很感动的，因为素的身份是一个离婚，然后孩子也不在身边，可以说没有婚姻也没有家庭这样的情况，可是素却能够帮助许多在婚姻里遇到困难的姐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彰显神奇妙的大能和作为。而素也因为明白了真理，也谦卑地承认自己过去做错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或者愤世嫉俗，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当年做错了决定，或者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帮助我，不会耶。我觉得素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犯了错，然后自己来面对 当年所做的那一个不合乎真理的决定的后果，就是他一开始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但是最后还是把孩子送还给爸爸，因为可能在财务啊，在心力上也都无法照顾。那和孩子分隔美国、台湾，实在是非常的痛苦，还自己得了忧郁症哦。但是慢慢慢慢的，他认识了真理，认识神，与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也跟孩子道歉，也接纳了现况，然后就用他有的微薄的力量来看看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也成为他身边许多姐妹的帮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相信他的用意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离婚不是一个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这个背后要付的代价是很高的。我们要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要来听素，他是怎么面对他这个孤单单身的身份，有哪一些原则也是他要提醒我们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好，那我要请素继续跟我们分享她单身的身份在生活里面有哪些挑战。
单身生活呢，肯定都是有很多挑战，但是我既然选择了手术安藏的道路，面对情欲的试探和男女的界限，自己就会特别的谨慎。在职场里面，面对异性保持端庄稳重的态度与言谈，只有在公司中呢，有必要的公事讨论的时候，私下绝对不和异性单独来往相处。过程中难免有异性欣赏我的时候，即使有两次条件优渥的工作呢，我也毫不犹豫的选择离开。在工作退休以后，每周除了参加小组学习装备课程，陪伴关心软弱的姐妹，闲暇之余，我选择呢适合自己的兴趣，例如运动、书法，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生活呢平衡充实。去年我坐骨神经退化，疼痛呢影响走路，透过了持续祷告，现在已经变得不再担心。我深深知道神是我随时的帮助，只要相信依靠他，他真的指引出一条奇妙的医治之路。透过一位有经验、有医德的医生，慢慢配合他的复健理疗，如今呢可以行走自如。虽然儿女们都在国外居住，我也一点不担心，只要有主与我同行，心中全是喜乐、平安与感恩。我认罪悔改，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但我知道天父已经真正的饶恕我，孩子也原谅我。天父的饶恕之恩让我现在可以全心爱主和爱我的孩子们，我用自己生命做他们的榜样，和女儿及儿子媳妇的小家庭保持界限，将我在小组中学习到家庭婚姻教养儿女的真理信心不断地分享给他们，使我们更加的相爱，彼此尊重。每年我也会尽可能利用寒暑假期间和儿女们多相聚，和儿孙们享受美好的家庭聚会。有主在我的心中，我的生命就越来越拥有他给我的平安与喜乐。一路呢走到现在，回首往事呢，家人的爱，父亲的敬虔，从小带我到神的面前，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让神的美好和爱深植在我心里面。也相信是他不断地向神祷告和祈求，和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他知道唯有将儿女全然交托给神，只有神的智慧和大能才能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环境，也只有神呢才能为我们的一生做美好的计划与安排。我持守单身到今已经都38年了，今年 我已经72岁了，越来越被神的爱感动。我改变了年轻时的物质追求，尽力过一个知足简单的生活。世上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恋，只有跟随主过清洁圣洁的人生，才是我的生命满足。他创造了我，全然了解我，原谅我，而且陪伴我，给我机会与时间悔改，在各种环境中精炼我。我真的相信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谢谢素的分享。我们看到，就算失去了婚姻，就算儿女都不在身边，我们仍然可以过着平安、喜乐、满足的人生。我想素很知道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刚说，除了运动、书法、保养自己的身体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他没有把自己孤立，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会跟外面仍然有所接触。他还带小组，还参加一些课程，在一个愿意付出去帮助人的环境里面。我知道素也有参与在教会，也会为自己建立健康安全的一个社交网络，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儿女在身边，就算有丈夫有儿女在身边，我们都仍然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怎么样安排，怎么样让自己里面是充满着平安喜乐，还有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让我们的人生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我觉得好棒。所以我要请你补充一下，我们在访问前你有跟我提到，你说你的父亲有给你诗篇23篇的字画吗？
框起来的，他写了然后框起来的。
嗯，
对，
嗯，
他每天晚上都在睡前祷告，他会背三篇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句子，然后这一个是他一定要每天晚上背诵的。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信靠神，一方面也是很怀念我的父亲，他这样子的跟主的关系，所以我到哪里我都会带着，放在我的床头，感受到主的爱，跟我自己在地上父亲的爱。
阿们。诗篇23篇就是耶和华
是我的
牧
者，
我
必
不
致
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当然，整篇诗篇23篇，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去查考圣经。这个就是素的父亲给他一个最宝贵的传承，他不管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他一定带着父亲留给他的这一幅字框在一个画框里面。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感动，我都不知道将来我的孩子会要保留什么，我可以传承给他们的东西也好，或者是观念，或者是一个好的品格，或者是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最后有一位朋友，他也提了这样的一个提问，我觉得跟素的情况有一些类似。他说，我离婚了，儿子跟随前夫生活，前夫已经再婚并且生了孩子，对未来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能给自己带来平静。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位离了婚的女士，她的孩子也是跟了前夫，前夫也已经再婚也生了小孩了，她对未来感觉很迷茫，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能给自己带来平静。所以我就想请素给这位女士一些鼓励和建议。
可能在我刚才的见证里面，也讲了一些的好几点在里面。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真的是向神认罪。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对我年轻的时候这些，对我所没有做到的，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个婚姻是神创立的，而且真的是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而且我现在坚信这个婚姻真的是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神最希望我们能够完美达成 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都是很平安幸福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认罪悔改，而且我们除了跟神认罪悔改以外，其实我们可以真诚的跟孩子道歉。我们在孩子的面前绝对不要说前夫一句坏话，不要去指责对方，让孩子留下一个父亲母亲都很爱他，而且我们的离婚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啊。我们本身都有一些需要去修改的，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特别的过错或者是得罪，而且我们也真正去这样想，我们是真的要饶恕对方啊，我们不是去怪罪对方。我是有跟孩子们亲自的道歉，让他们到大学啊更大一点，我觉得我的孩子哦，对我们反而更多的尊重，他也会体谅我们。我当然心里很难过，因为我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他的前面哦，是坦诚就敞开，不要去隐瞒任何事情，让孩子能够也尊重父母，真的是爱他们，只是我们也会犯一些错误，那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啊，也让他们知道。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神，像参加学院还有小组，然后学习的课程里面，真的我们除了自己要有一个信念，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真神以外，我去信靠他，真的是需要学习，只是靠着我们平常的一些祷告去主日啊，可能我们只是读圣经当然是最重要，可是还是不够。我觉得真的很多的，像我们在小组里面有好的书籍，每一周都会读，然后还有好多的讲座，还有姐妹们每一天的那种好的见证啊，都是我们从别人的榜样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真的是信靠神，补足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谨守自己，真的要逃避这种试探。其实我们第一个婚姻已经是神创立的，第二个婚姻啊，即使再有啊，我都不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会更好啊，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如单身守素安常。我觉得对我来说，到人生72岁啊，我觉得我没有过不去的。我觉得在这个逃避试探里面，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做。最后一个就是真的是要持续的参加小组或者是一些查经啊，真的是要持续的浸泡在里面，姐妹之间的一个连接啊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生命会影响生命，周围都有好多的榜样，当你一旦停下来或者是你不想参加，久而久之啊，人都是有个惰性，那撒旦也是随时在攻击我们啊，很容易就离开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尾声了、然后尽量的是去求神可以给我更多的机会为他做工哦，他觉得我可以做什么、那我就尽力去做，大概就是这样子。
真好，所以我们给这位姐妹的建议就是向神认罪，向孩子道歉，学习依靠神，然后呢在两性关系里面我们要逃避试探，持守我们的纯洁与圣洁，然后最后我们要在一个妇女的小组里面与基督的肢体保持不断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我们这条路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久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要与其他的基督徒有一个稳固的连结。好，我们好，谢谢素，谢谢素你的分享。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看下面的提问。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小翠跟我一起回答问题。小翠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题目，很短，是一位姐妹，她说丈夫说要离婚，孩子听到很难过，对爸爸 产生恨，就是这个孩子现在开始恨爸爸，我该怎么办？所以我特别请小翠回答这一题。我想小翠在辅导姐妹们，甚至自己走过一些经历，小翠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很有经验的，那就请小翠来回答。
这位妈妈，我想她是很希望孩子没有恨爸爸的心，这样是对的。但我自己当初先生提离婚的时候，小孩是很小的，现在我的小孩都长大毕业在工作了，所以他们每一个阶段所经历过的那个心情，我都跟他们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从孩子的身上和我自己做的都有很多的修正。那我自己所经历到的就是说，其实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离婚，让他也有情绪，也是属于正常会有的反应。我能做的就是我允许我的孩子表达他的情绪，他对爸爸提出离婚有情绪和生气，这个也不是一个错误的反应，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赞成父母离婚，他很本能的就要去捍卫这个父母的关系，所以他就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可是小孩子他有时候在情绪和表达上面他没有拿捏好，时候会是一个攻击，这个好像是倒出来的怒火一样，有时候会对爸爸不尊重或者是羞辱爸爸。我觉得这个只是他表达的不成熟，我们可以在事后啊，或者是合宜适当的机会去帮助孩子知道说，我们生气是可以表达的，可以告诉爸爸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之后我觉得很难过，我不赞成你们离婚，我觉得很伤心，你离婚了之后我就没有爸爸了。爸爸可能会说，哦，不会啊，我还是要爱你。孩子也可以表达我的希望，我希望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那样才会感觉你是我的爸爸。反正爸爸也会说，可是我跟你妈妈离婚了之后我才能爱你啊，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回去啊，我就是要离婚才能啊。可是事实上小孩子私下就表达了说，其实如果爸爸跟妈妈离婚了，我跟爸爸的关系变很奇怪，我反而不能跟爸爸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反而是在婚姻里面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可是如果假如离婚的话，他其实是觉得那是别人的爸爸耶，他会有这种感受哦，就是说他不是我们家的爸爸了，那个家变复杂了。
是，所以我看这位姐妹她的提问，她说丈夫说出要离婚，孩子听到很难过，对爸爸产生恨。我想基本上这个妈妈是不想离婚的，这一点你很棒，你看到孩子难过变成你也很难过，然后你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这里提醒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做的，就是你不能成为那一个煽动孩子怒火的人，借着孩子恨爸爸，让孩子站在你这边，或者利用孩子来跟爸爸抗争，说不要离婚，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刚才小翠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表达他的情绪和他的感受，我们接纳，我们了解，但是我们不利用孩子的怒气来跟爸爸抗争，或者让孩子站在我们这边，好像让爸爸被孤立，这样是不对。但我相信这位妈妈应该不至于这样，只是我们在这边稍微提一下。所以小翠，你刚才提的是孩子生气，孩子不希望爸妈离婚，其实这是很好的。那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讲，接纳，了解他的情绪。圣经说，生气，但是不要犯罪。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做到这一点？
是，我们大人都很难生气，但是不说出伤害对方的话，就是接纳自己有情绪，但是我在表达上面，不要不尊重对方。比如说像孩子他可能会很生气的骂爸爸，比如说啦，说你是一个没有用的男人，没有担当，类似这种很愤怒的话，就是用社会的批判者的角度去讲。当然孩子不是故意要说这样的话， 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夫妻要负责的，这是情感的部分，是爸爸妈妈才能去处理的。其实孩子是很无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爸爸妈妈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孩子愤怒起来，他可能说的话不是很合宜。孩子说的话爸爸也会听哦，他也会感受到孩子的需要。如果他也是看重孩子跟他的关系，我就看我的孩子怎么跟他的爸爸表达他的感受。比如说他会跳过他对爸爸的生气，跟爸爸说，爸爸我很需要你，我很需要你在我成长的过程陪着我，我也了解你成长的过程没有妈妈在身边，你的感受应该也是很难受的。我觉得孩子会表达出他的内心，同时他也讲得很合宜。其实有一次爸爸回来搬东西，搬东西对在家里的人来说是很难过的，因为你把东西搬出去代表你永远不要回来，你拒绝这个家，还有你拒绝这个关系，你不爱我们，就是这种心里很复杂的感觉。所以先生每次回来要搬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尤其他搬的东西如果是他很重视的东西，如果像他之前搬一个辞海啊，哦，你随便搬我们无所谓，因为辞海现在我们已经觉得那个是很占位置的东西，现在直接上网就可以查了。但是如果他要搬他的纪念品，比如说他小时候的相簿啊，或者是他写的书啊，他写的信啊，我们就很难过。我女儿就会跟爸爸表达说，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在想着你，如果你把它搬走，我要用什么来想你。爸爸后来就真的没有搬走那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哇，
所以其实孩子的表达，那个父母跟孩子的心还是相连的。如果他能够把那一些情绪阻碍他表达爱和表达他真心的，妈妈能够让他是平静的时候，他其实很知道爸爸现在做错了一个决定，但是爸爸不是等同于人人可以去鞭打，尤其他很清楚他是一个孩子，他的爸爸还是他所要尊敬的父亲。
爸爸不是坏人，这个很重要哈。我想也是给孩子时间，每一次可能孩子有情绪，孩子哭，孩子想念爸爸，我想妈妈可以抱着孩子，然后跟孩子说，我知道你很爱爸爸。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他是恨爸爸，可是其实背后的动机是因为他爱爸爸，这个是很宝贵的。如果不爱爸爸，就不会恨爸爸。爸爸要离开，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什么感觉，随他。可是因为这个孩子还是非常爱爸爸，所以当爸爸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很有情绪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说他这样是很正常的，所以要接纳，要了解。第二个，我们要帮助他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不能讲羞辱爸爸或者否定爸爸价值的话。我们要帮助孩子，不要讲，给予孩子时间。最后，我们需要认定，虽然孩子有这么大的情绪，但是他其实是爱爸爸的，所以我们要对于他爱爸爸给予肯定。我想请小翠跟我们讲说，你们最近遇到一个个案，就是这个孩子要结婚，但是他不想请爸爸来参加婚礼，妈妈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女儿听到一个姐妹，她的女儿因为爸爸外遇离家，对不起家，这个时候女儿要结婚，她不想要邀请爸爸参加她的婚礼，可是妈妈因为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恨爸爸，所以她就希望女儿一定要邀请她的爸爸，没想到让孩子非常的不能接受，于是就有了很多的情绪在当中。我女儿听到这个情况，她就跟我说，妈妈，我其实觉得这个孩子的情绪我了解耶，就是如果说爸爸还没有回转 然后要邀请爸爸来参加这个婚礼，对这个女儿来说是很难去接受的事情。例如说，爸爸在那里是怎么被亲人所看待，或者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多年不见爸爸，然后突然间看到爸爸，也会有很多的情绪跑出来，尤其是在他婚礼的时候。所以他就说，妈妈，我觉得孩子在这个时候如果是被接纳的，他不见得不想邀请他的爸爸，而是迫于有一些状况是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如果妈妈能够听他说，接纳他的不能，妈妈能做的就是陪伴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他的需要。妈妈只要听孩子说，安慰他，接纳他，就是给孩子最大的帮助，能够让他去接纳他的爸爸。我也听到一个孩子在他要结婚之前，父母本来离婚的，在他要结婚之前他们复婚了。我就问那个妈妈说，你有没有问你的孩子说，爸爸回来了之后跟没有回来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那个孩子说，从小这个爸爸就没有陪伴我，都是妈妈陪伴我，所以我不觉得爸爸离开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可是直到爸爸回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失去了什么。那种爸爸回来了，全家的完整和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的祝福，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满足。诶，原来爸爸的爱是这样的重要。所以离婚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的，你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
是，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哈。刚小翠讲的这个孩子要结婚，然后不希望邀请爸爸，可是妈妈又希望孩子要邀请爸爸，那这时候是怎么做比较好？我想我们还是要尊重那个主角啊，这个婚礼的主角是女儿。女儿如果不想要邀请爸爸，我们要尊重她，或者她想要邀请爸爸，爸爸不来，那我们也得尊重爸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放下自己的期待，甚至有没有可能妈妈认为如果她的先生不出现，这个妈妈会很没有面子。如果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做妈妈的也要学习放下面子，尊重当事人，也尊重先生想不想出席，那我们都要坦然的来面对。重要的是我们扮演好妈妈的角色，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们不能控制的部分我们就交托给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有一位朋友他说，其他宗教也有善良而相爱的夫妻，难道他们就不值得肯定吗？意思是一定要信耶稣才是对的吗？难道不信耶稣就不能做善良而相爱的夫妻吗？好像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我们来回应他，请小翠。
其实我们非常肯定善良又相爱的夫妻，我们并不否定他们，而且我们也鼓励冯姐，我们的婚姻班啊，是在帮助夫妻间彼此相爱的关系。但是要在神里面，为什么要在神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神，不代表说哎呀，我们只要善良啊，或者是爱，我们就无敌了，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我们也不需要依靠神。其实我自己哈，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先生离开了家。在先生离家之前，我们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善良而相爱的夫妻。甚至有基督徒哦，他们想要跟我们传福音，都说：“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难传福音，好像不需要神，他们就已经够好了，家里也什么都不缺乏。但是你知道吗？好日子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的问题，可是哇，刮风下雨的时候就考验了这个地基哈、哦，房子有没有稳固。当考验来的时候，我先生离家了，这个时候我抓住主，我认识神。哎，好像要困难才需要神吗？其实不是。即便是别人现在看起来幸福的夫妻，他们靠着两个人不是一个坚固的力量，是要三股合在一起的绳子才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的婚姻里面没有神可不可以？我们两个彼此相爱，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会亏负对方。我们的婚姻有没有办法很好，其实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当然要说也有很多人也是可以一直都很好，像我们社区啊，有一对夫妻，太太生病，然后先生非常的尽心，每天陪她走路哦，甚至那个太太都看不到了，也高血压中风，然后神志都不清，他每一天都跟她说话，然后在中庭这样好恩爱散步。他们不需要主吗？他们需要，他们需要主。除了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我们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是不一样的爱耶。那个爱是让我们真实的去学习到那个爱里面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我看到很多的太太在等候他们的丈夫回头，很多人看他就是哎呀，你真的很笨耶，你这样根本就没有希望，你现在不会回来了。哎，可是从这个太太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哇，我真的觉得我敬佩。然后我看到这些在等候的太太，他们不计代价，我觉得那是真爱耶，不是只是说我爱你而已，而是在考验的时候不会摇动的根基，就是永远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誓言，不会计算自己的代价，看见丈夫的生命的宝贵，他愿意把自己投资在别人看起来不看好的关系，这是他认为最宝贵的投资。我相信这里面绝对不是单纯的我们看到的外表的现象，也是认识神之后他看见那个关系本身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会看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是没有价值的。即便是照顾孩子，我记得我还没信主之前，我们会这样觉得说，我们照顾小孩好辛苦哦，照顾到他们长大我们就老了啊，他们就飞了，听起来好空虚哦这样子。可是那是主之后，在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不会空虚耶，你现在照顾他们也喜乐，将来他们飞的时候，你看他们飞，看他们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你也感觉到满足和喜乐，那是不一样的。
是，其实婚姻里面有主和没有主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有主，我爱先生，我也是为了主做的，而不是说我爱先生，那他也要反过来回爱我才行。如果我爱先生，但是他不爱我，可是因为我有主的爱，那我里面就不容易跟他计较，我里面就会是坦然的，我里面仍然是愿意继续付出爱的。因为我的插头是插在主耶稣身上，我从主那里得到源源不绝的爱，所以我可以继续爱这一个背叛我，或者我们觉得不配得我爱的这个男人，甚至小孩都一样。我为孩子做了那么多，那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听话，他们甚至做让我伤心的事，那我现在对他们好，不就都白费了吗？如果没有主，我们常常会只看到事情到此为止，可是如果有主，我们会看到那个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有许多白头偕老没有信主的夫妻，我相信绝对是有，以前比较多啦，现代稍微少一点了啊。但是他们难道不值得被肯定吗？当然我都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这个世代的榜样。但是如果没有主，真的就没有永恒的盼望。可是在主里面，我们知道说，就算我们离开世界，有一天 我们还要见面呢。那那个带给我们很大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认识主，我们相信耶稣，为的也并不是今生的福气而已，而是我们来认识创造我们的神，知道耶稣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我可以借着耶稣罪得赦免，然后得到永生。跟我的配偶，如果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甚至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接受耶稣，相信耶稣，这才是一个在永恒里面能存留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来回应这位问问题的朋友。今天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